大家好，我是主揪 Zuki 泡泡，欢迎大家来到久违的 Jukebox 就客泡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座上宾呢是仙女钢琴老师欣姐。 Hello 欣姐。
Hello 大家好。
哎呀，怎么这么仙女下凡呢？欣姐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主副修各是什么呢？
我的主修是钢琴，副修是长笛。
哦、oh, 你看仙女标配钢琴和长笛的组合。欣姐大概接触钢琴启蒙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像泡泡是6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
我是4岁在三叶团体班，
雅马哈对不对、
就唱唱跳跳那个、
哦、是是，所以4岁的时候一开始那个时候是妈妈还是爸爸想说带你去上这个团体班？
应该是我妈，小时候就是什么都想玩，大家问说要学什么啊，画画啊，什么都可以学。钢琴呢，我觉得应该私心是有我妈的因子，因为她以前就是太忙了，然后她是长女嘛，就没有机会学到钢琴。
是，
那等到帮家里就弄完之后，就变成是妹妹们都有学。以前就会说啊，我以后如果有女儿，我一定要让她学钢琴的那种妈妈、
哦。天哪，泡泡妈妈应该要来跟欣姐妈妈握个手，他们两位妈妈都是圆梦计划呀，应该是圆梦计划，我们两个是圆梦计划下的产物吗？
还好还喜欢哦。就
是、泡泡的妈妈呢，跟刚刚欣姐提到妈妈的整个路程是超级雷同，一样也是长女的关系。那早期的时候，可能经济条件的时候，有时候老大需要比较负担家里的重责大任，很多时候要牺牲掉自己一些兴趣。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其实也非常的幸福，也很幸运能够接触到音乐。那对于我妈妈来说呢，她其实就是因为她非常喜欢钢琴的声音，那她自己呢是无师自通，就是算自学、会弹那1001首，永远就是那一首，但是因为是她自己真的是硬把它记起来，那她是真的喜欢。可是因为年纪已经到一定年纪之后，会总觉得很多无法圆梦的那些小时候的遗憾，就会把它放到自己的下一代。欣姐真的跟我好像一模一样，只是就是你的启蒙的时间稍微比较早一些，4岁的时候开始。
对，因为三叶团体班就是诉求就是4岁就开始唱唱跳跳，所以我大概是4岁进去，然后应该没有一年或是一年左右，我妈马上买钢琴、欸、你看她是不是很豪迈、
啊、其实真的妈妈有喜欢，我觉得这真的有差。
对，然后后来就是妈妈的朋友，我的师长，启蒙个别班的老师的师长，
一对一的老师。
对对对，后来因为他们常每个礼拜都来聚会，他的太太就说、欸、那不然就是他直接来我家然后帮我上课这样。
哇，
就等于他们在外面吃吃喝喝，我在琴房。
一开始6岁的时候，妈妈马上一对一家教，就直接上。所以呢，从6岁开始，其实就会是蛮严谨的钢琴课。Oh. 那真的也是好家在，我跟欣姐都是，就是对钢琴当然就是有兴趣，而且是真的说喜欢音乐， oh. 也是说被启发之后呢，你不排斥，因为毕竟练琴的这整段的漫漫长路中间呢，怎么可能没有想放弃过呢？
真的。
今天这一集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钢琴，再广大一点可能就谈到说音乐教学、我们现在自己也身为老师的时候教导学生，其实也会看到很多小时候自己以前的影子。
没错。
欣姐大概开始做一对一的这样教课的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大学研究所的时候就兼职，开始教课时间大概什么时候呢？
我是高3考完那个术科大考，运气蛮好，就考得蛮不错的，确定说、欸、我有一个理想的学校读了，然后我就开始去兼课。那因为我的高中好朋友他们家开音乐教室，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开始兼，但是因为我的指导教授蛮严格的，
是，
对，所以他就说、欸、你可以兼，就是要试着教，但是只有一天，因为你是大学生，
对对对，
所以你必须要把最多的时间是留在练琴，
对，还是要精进自己为主。
对，
对，
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只有一天。
我大概是大2大3之后呢、开始跑教家教，有人询问嘛，介绍这些的、那就开始做这个教课。所以我们两个开始接触学生的时间其实蛮早，所以到现在我们教学的时间也已经跨破，
不要说
接近20个年头，有点还蛮长的一段。你目前教最长的一个学生，就是他已经长大到现在最大，大概什么年纪？
应该大概有7年，现在是国中，
从小一路带上来的，
就差不多小学到国中，
我们都是跟着学生跟着孩子一起长大。老师一路像这样子，我们一对一的时间拉得特别长的时候， 我带的时间最长的那个学生，他现在是研究所了。之前就是因为他，当然我已经，他到研究所之后，后面我当然就没有再教他了。可是因为都已经保持着，你变成说亦师亦友嘛，就像我们跟我们自己的主修老师也会维持很友好的关系一样，变得像朋友。就去年的时候突然啊，什么研究所？天哪，觉得没有这么久啊，然后就是一转眼，对，还在学，他就后面就走科班了，对，所以就是也是蛮感谢，哎，他这样一路坚持，然后到已经这么大还继续，就会觉得是一种很感动，也会很感慨。
泡妈，
哎，好可怕。欣姐老师也是都做一对一的钢琴的授课，最小的年纪学龄的话，欣姐老师收的年纪大概是落在多少呢？
大概中班，
中班这样是四岁也差不多，对不对？
对，大概四到五岁。
我自己也是觉得差不多这个年龄比较适合开始走一对一课程，而且他也不见得真的是足的一个终点，
对，
可能就是像欣姐老师，你会把他们安排，譬如说半堂、
半堂、半堂，
因为跟小孩的专注力啊，还有他整个的发展协调，会有关系。
哎，其实
你说半堂、半堂这样子的方式，对不对？我们两个老师，我们都共同彼此都认为，当然就会在听的。如果你已经是为人父、为人母，就会想说：妈呀，那我孩子难道比四岁还小就都不能接触音乐吗？那当然不是。四岁以前呢，现在坊间有非常多开给包含刚刚欣姐老师小时候上的雅马哈的这些团体的律动课啊，还有很多不同的针对幼儿的启蒙音乐的音感跟节奏培养，专职于在学龄前音乐教育的老师。像欣姐老师从以前啊有跑音乐教室，之后呢也是有跑过家教一段时间，到现在欣姐老师已经是有自己的基地了，工作室来着了呀。没有，你欢迎广大的文山区以及新店区，欢迎有想要跟仙女老师一起上课的话，不妨呢可以来寻找我们的欣姐老师，就在景美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现在花最多时间就是待在工作室。
是的，除了我家以外。
欣姐老师觉得从之前的跑音乐教室啊，到家教，又到现在是固定的一个定点在工作室，你觉得老师的立场来说，你的一个心态的调整有没有一些差别呢？
我觉得有，因为我觉得去找音乐教室也好，家教、工作室，甚至音乐班，
是
就是到科班，你不觉得家长的性质有点不太一样？
哦，真的真的，我们的衣食父母呀。
对，
对， 对，老师们最重要就是家长们了。
没错，因为学生那么小，小孩那么小，他就说妈妈我想学钢琴，所以决定的不会是小孩，小孩只是提出他要学这个东西，我有兴趣。
我们的金库密码在衣食父母的手上。
对，就像电视的遥控器也在妈妈的手上。
没错，
对，妈妈我要看电视，那要不要给他这个遥控器或帮他打开，其实是家长嘛。对啊，那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像音乐教室啊，你觉得我们当时是怎么找到钢琴老师？像跑妈那时候
对
怎么帮你找家教的？
其实他找家教是从身边的朋友问起，我觉得这跟信任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地方妈妈之间的团结力量大，这个力量呢绝对不容小觑。家长之间的互相的介绍啊，它会是一个很实质性的回馈，毕竟别人家小孩上过了，他们有一个实际的体验，妈妈们是可以去接纳。但是当然现在因为我们网络非常发达嘛，其实当然你网络上随便搜寻一下，你需要找各科各类类型的才艺的老师，网络上的资讯也是很通透，也是找得到的，可他缺乏的就是一个信任度的问题。你不认识这个老师，你也不了解他整个的状态，你能够看到的单纯只有比较冷冰冰的关于证照或者是他的学经历的背景。
对啊，然后在我们找老师真的是口碑，对不对？
对，
不管以前我现在就口碑。
是，
但是就是讲到为什么音乐教室呢，基本上是因为我们找不到资讯，妈妈就是说，哎，雅马哈或是什么什么知名的音乐教室，
对，
就是有名，所以就把小孩送去。
是，而且离家近很重要
啊，对，地缘嘛。所以当时就是我们会找品牌的音乐教室，然后看是选择你要上团课还是上个课嘛。
打个岔讲一下业界小秘辛，就是所谓音乐教室呢，至于老师的立场就是要被抽成。衣食父母就是相对于是教室的主任，教室的老板，握有老师的生杀大权，就跟在社会中你在公司上班是一样的意思。
我觉得那就是粘着度吧，老师学生跟音乐教室的粘着度。
是， 在音乐教室，很多我们业界的老师们有一些他是专跑音乐教室的老师，可能一周的六天里面，他也许就是固定的在三间教室或者是一间教室里面固定的教学，会累积蛮可观的学生的数量。但是呢，刚刚音乐泡泡提到抽成，所以其实老师能够真的实际收到口袋中的银两呢，并不是家长所付出去的那样子的，好像、oh. 好像有些人会觉得音乐老师好像很好赚啊。对于在音乐教室的老师们呢，真的是相对不是大家所想象的那样。
我知道他们抽成就是这种有两种，比较多，就是一种就是几比几嘛，就是你给一个总金额，然后
来吧来吧，我看你要不要讲出来几比几
就分成嘛。那有另外一种，我之前有面试过，他是面试完他就问老师说你想要收多少费用。
有一些他会走这个路线，会依老师的状态跟老师口碑，他会跟学生收的这个价格会浮动的。
对，然后他不会告诉你他跟学生收多少。
是是，
对，那就是他自己去加那个费用。
对, 对，没错，
那当然你如果提比较高，可能家长就会他再加上去，家长看到的那个数字是很惊人的。
这个没有一定价位，他可能会有一个 range 而已，可是呢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价位。泡泡老师跟欣杰老师我们两个呢也都是待过音乐教室，那我觉得呢不能只说单纯是讲这个抽成，其实他会有他非常多的优点。他的优点就包含对于老师来说的优点，就是你不用所谓像家教的时候，其实家教的时候我们很长时间在当标仔啊，因为要赶时间，你为了要抢每一个课能够接得很紧，都是在赶时间。那在音乐教室的话，你是一个非常安定，而且呢它就是提供你一个空间，可以好好的在那边那一连就是带好几个学生。这也是为什么房间还有自己的住家附近呢、啊、一定都会找得到这一些才艺班可以去上课。
对，然后就我在音乐教室的感觉，因为一开始学习还是就于家长跟老师，然后学生当然还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家长的态度也会跟找家教及来工作室的家长不太一样。就像我会觉得他们比较不介入学钢琴这件事情，
是，
然后我觉得他们会参加音乐会，就是我每年都会办学生发表会，
对，音乐教室也会办，
对，他们是会愿意参加的，
是，
然后也会愿意检定，就是如果你去跟他们说，哎，其实可能一节一节的，一节一节的检定。比赛的部分，我反而觉得音乐教室的部分是比较被动，就家长跟学生的态度是比较被动，
是，
反而是老师提这件事，那他们可能考虑一下，这样
就不见得这个参与度上面，应该是心态上面跟让小孩学琴的目的，大家是各有不同的一个出发点。
对，我自己觉得缺课率比较低，就是在这几个音乐教室、家教跟工作室来讲，我自己觉得缺课率比较低。有的音乐教室它会有制式的教材，
是
就是会要这些老师说，哎，你就是用我们教室就是用这个教材，这样，
对
对，那。我觉得比较可惜的一点点，就是要看每个教室不一样，有些教室是比较不希望老师直接跟学生有联系方式，
因为很怕学生就跟着你走了呀。
但是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因为没有直接去跟家长提出就是他小孩的状况，或是说我需要他什么帮忙，其实是比较难，就是成为三角。你不觉得我们学钢琴，就小朋友学琴是三角的关系？
是，因为很需要有家长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对啊，我觉得一开始绝对不是。
对，除非大家的年纪已经到中高年级以上之后呢，现在小孩3C的整个使用率、聪明发达度呢，都是更胜于以往。已经是可以一对一自己去跟老师做沟通在学习上面。
对，
可是对于说比较是低年龄低年纪的小孩来说的话，家长的角色是非常重要。
没错，
这就是欣杰老师刚刚提到的，在音乐教室有他的优势地方，那也有稍微可惜的地方，可能没有办法留私下的一些联络方式，可是层出不穷，很容易因为家长留了老师的联络方式，也许老师不在这间教室，那结果哎，家长也不在了，就跟着一起走。
对，因为其实家长也是利用音乐教室然后去认识这个老师，
是，
那如果跟习惯觉得哎，很蛮喜欢这个老师，其实他如果老师不待了，他们就可能
也会跟着离开，
也会跟着，
这也是。当然如果说以老师的立场，如果我今天我还要继续在这间教室教的时候，你当然就不会去做这件事情，说跟家长那我另外我们再出来，跟职业道德上面会有关系啦。 我们两个都有遇过这样子的状况，那我觉得呢真的就是看大家自己各自的选择，对得起自己就好。当然教师他们其实现在也都会有一些知识合约、会要求老师防止这一些的事情发生。
对
家教来说的话，泡泡现在一半的时间的话都是放在家教的部分，那跟欣姐老师不一样的就是在于我就是一个小奔马呀，跑来跑去一直要奔来奔去，
真的很辛苦。
对那像对欣姐老师这样看我的话，他就会觉得哇真的就是会真的蛮累，因为会花在通勤跟我刚刚讲的很多你在赶时间，你就是为了掐那个半个小时就一定要从 A 点赶到 B 点。
真的耶，之前假日也是这样一天就来回跑板桥新店山上啊，
就是那个路线其实 是根本不顺的。
对然后就是都是乱来，来来回回一直经过，然后再过去，然后再回来。
对，没错。然后很长一天的两餐都是在车上度过。
对，然后好像一天其实认真算起来，就从早跑到晚，大概五个地方，真的很多了，
已经很多。而且就每结束一个，你跟家长聊完当天的一个进度状况之后，你就要立马赶快启程下一段。比较难，中间会有一些喘息的空间。家教说辛苦上面，我觉得是在体力的负担跟他时间成本上面的付出相比起来，比欣姐老师现在固定着自己的工作室的话，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差异。
然后我自己觉得就是其实在音乐教室或是工作室、因为小孩子出来了自己的家里，我觉得学习的态度也会好一些些、有些小孩就我的学生啦，就他们会觉得老师到家里，因为从小就看你嘛，然后就这样，他就觉得很亲切，而且又是他的地盘、就突然间老师我今天去什么什么拿到什么，然后就冲去拿给你看、老师什么什么，然后就等一下，
很多分心的事物。
对，很容易分，因为他们小朋友就很爱分享，就很开朗的小孩很爱分享。
对，
那他随手可得很多他现在想要的东西，加上我觉得环境有时候钢琴，毕竟现在台北有些家里比较小，所以钢琴就放客厅。
对，
所以总是会有其他家族成员，就是难免会走一下，
爸爸飘过，
对，爸爸下班回来，
哥哥要拿葡萄，
对，什么要送到送什么什么卫生纸到厕所，就之类的，反正就是有一些就是很有趣
的。今年你的立场会觉得可能会比较多，会分散掉学生他自己本身的一个专注力，就是
对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两个比较之下，我觉得送出来他至少琴房没什么好玩的，
是
就是钢琴与老师。
对，而且心态上就你讲的，因为我今天出门我就是去上课，一体两面。那譬如说像我的家教学生的家长们，他们所图的就是老师，因为我们真的时间很紧，
就是时间成本了。
对，就其实就时间成本，他就会想说这样还要再出门一趟，就又要带孩子啊什么什么，那对于他们来说会觉得麻烦，所以他会宁可说老师麻烦就是你来家里。其他刚刚欣姐老师所提到的会分心掉的、有些真的就是不可避免、那你只能说用你的洪亮的音量把他们吸回来或是呢就当然就其实呢这些就是课前的约定要告诉他们，
就变成我觉得我花了一些时间要去管秩序，
会要规范孩子一下。
有时候不小心就是火比较
上来
的时候，
火种点来了，
深呼吸一下。
毕竟妈妈跟爸爸都在呀、
就这是两件事，一件事是我如果大声起来，他可能等下就遭殃了，就是看爸爸妈妈的风格。
对对，
有一些是爸爸妈妈就是出自于爱的教育，然后。
会
奇怪这个老师怎么声音有点大。
老师说我有看过欣姐老师上课，但因为没看过他发火的时候，就跟欣姐老师也大概知道我上课什么样子，可是他也没看过我真的上课发火。那我觉得我们两个不是走那种超严苛到很严厉的路线，比起我们、比起我们以前跟的教授们来说、其实我们都已经是属于走天使路线的老师。
真的，
而且因为现在孩子蛮需要很多的耐心，可能出自于爸妈都真的很忙碌，来自于爸妈自己本身就有自己工作上高压的一个压力的来源、然后还有家庭的压力的来源，可能展现出来教育态度上面是很急绷绷的，每天坐高铁、咻咻咻咻咻。可是对于低年龄的孩子的时候，他们是需要时间去等他，他希望有人等他、然后他需要有一点他的时间。所以我觉得在课堂上面的时候，其实我跟欣姐老师对于观察孩子他的状况的敏锐度，我们两个都算是
蛮高的
、对。所以其实有发现近几年的比较小的小小孩啊，在于耐心上面会要给予以往早期的其他的学生们要再更多一些。
像社会的改变吧，
是
因为三 C 其实就是很速成，就是现在的社会就是一直很速成、什么东西都很快，你两手点点你就有答案，
对，
点点就会有什么。但是 我觉得恋情这件事情是没有特效的，也没有快速门，
是
对啊，
不管是从哪个管道去学习、嗯、可是呢你终究要回归到自己，他必须要练，
对，
他没办法说看一看你睡个觉醒来、嗯欸、瞬间莫扎特
起来就会了，
很需要经过练习，
没错，他也不是练了就会好，对吧，
包含了练习的方法，练习的方式，练习的时间都会反映在每一周小孩去上课的时候，老师会最真切感受到、哦、
如果说我们只是就是没有一个 目标，比方说没有检定，没有表演，没有比赛，我觉得时间的进程可以稍微缓一点，可是当你今天有一个目标进来的时候，那个态度就要起来了，
老师的态度已经在那里了、啊、那因为孩子你还在浑浑噩噩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赶快让你要进入到那个状况，
对，因为其实我们不用勒很每次都勒得很紧，因为并不是科班，
是，
对，那这我自己觉得就是学钢琴其实就是看谁学得长学得久，
对，
这才是他的，
是，
对，你一直急在就是前几年然后有什么起色，然后可能到哎国小高年级国中就好忙好忙没有学，
老师英文好多，国语的评量写不完测验卷好多，老师我没有空练琴，
今天我才跟一个小朋友讲，我就说真的啊，那钢琴课也要多很多，这样才公平，
吓爆了
大大的眼睛看到我说这样不公平老师给太少了对不对，他怎么会一直跟我说英文很多字很多要写，
是，回过头现在我们带这些小小朋友，大环境家庭教育学科导向还是一个主轴，所以在才艺这件事情，因为你看等于钢琴也好或是绘画跳舞这一类可能就会放进去了四个字，就是可有可无，我没有这项才艺的时候对我生活上面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嗯、那当然它会有的影响比较会是心灵层面的，譬如说孩子喜欢音乐或是孩子喜欢这堂课，他喜欢他很享受在弹琴的这段时间的这个时光、嗯、可是他这个是比较一个心灵层面，它不是实质上面可以看得见什么东西，它是一个比较无形的，今天你如果说我国语给他摆烂，我注音都不要会BPM 那些乱写全部乱凑，不行啊，那个成绩出来不 OK 回家被骂爆，然后罚你写写报，可能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坏的部分，就是通常被放弃掉最快的就会是这个
乐器
才艺，会是最常在升学的时候，特别小六升国中的时候、嗯、以及国中要又要会考升高中的阶段的时候，会要跟学生 time to say goodbye 的时候，
对，蛮多耶、欸、就是可是我觉得取决于家长的取向，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功课多是一件事，但是前提就是家长选择什么学校，这也是一个很关键，就是我们也带过一些学校、嗯、就是有些学校就是比较轻松一些，他可能反而写的东西不多，但是他可以有其他时间去做
其他的安排，你可以，
但是有时候
时间
确实学校功课没有给多，但是家长期待他英文再好一点，期待他什么东西再去补一下，那就是会瓜分掉就是上才艺课的时间，
是，就是时间安排啦，
对，然后弄完之后就非常累，那累完之后家长就觉得、欸、小孩子要放松，我们大人都想要放松了，所以才艺课就是要练琴这件事情最容易跟放假就是让小孩子放空就是玩乐这件事情去做冲突、嗯、就是十个大概七个是妈妈坚持然后爸爸动没掉，因为就是
换爸爸动没掉，爸爸金库密码呀，
爸爸就因为爸爸，对啦，爸爸也是支出者嘛，就是学大部分不能说全部啦，但大部分家庭就是学费的支出者就是爸爸嘛、
嗯、
那妈妈就是在那边跟小孩周旋，就是去练琴我玩一下，去练琴我去干嘛，然后就这么一下就下来，就是妈妈会一直喊，然后有时候小孩大了、哎、或是情绪当天不好、嗯、就会哭啊闹啊，或是整个家庭气氛就会有影响，爸爸就会出来说、嗯、为什么要逼他
哦
对，就是会觉得说哎、欸，那好像不练琴他们其实得到很多的快乐，家里也不会这么的紧绷，就是为了要练琴，就觉得他永远做不完的事，
是等于是要看家长上面怎么跟老师沟通，以及呢家长怎么去传达跟小孩之间有一个约定跟一个规范，
就是一开始很重
要，都是在启蒙的时候最重要，包含练琴这些其实都提到的是钢琴学习的这一条路上啊不容易， 是你今天只是说我只是学兴趣，或者是我就是想要能够长大啊，我还能够在某个朋友的聚会里面我还可以随手捻来一曲，不管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目的，欣杰老师对于孩子学琴啊的选择，你的着重的重点会是在什么呢？
我觉得我教学的宗旨就是要让他弹下去，就最简单就是真的让他弹下去，
细水长流的，
对，就是每一个，因为我现在收学生就是我会先请他来，然后我们聊一聊，然后试试看，然后有时候小孩带来我会知道他的特性，因为我抓小孩特性蛮快的，
是，
那跟家长聊了之后，其实家长有些家长会比较有方向说，哦，原来学琴需要这些具备这些准备，
对，
比方说哎，需要练琴啊，需要什么什么，其实有些家长是不知道的，
会想说只是上课完我应该就下周老师见了，
对，然后或者是你问小孩说你会不会练，小孩都会点头，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练琴是什么，对，你说那种就是低年级啊中班大班，他说要啊，因为我要学琴，你说什么我都好，但是这个观念就是练琴怎么练或是什么方法其实是要给家长的，这些观念是给家长的，
是，
然后让家长去引导小孩，因为毕竟在家里的时间是比较长的，来这边就一周就是大部分就是 一个小时嘛，所以我宗旨就是让他学得下去，那这其实是要跟家长的配合，比方说就像刚刚Paul讲，我们其实都会起起伏伏，总是有不学的时候，我后来想一想其实我也有过好几次，我妈都没有要管我，就是她就是继续一个礼拜就是要去一次，对，那老师就会用一些方法，比方说哎，不然我们去考个检定，哎，我们有年底音乐会，有时候有比赛我们就去一下这样，可是这都不会很密集，只是就是需要给一个目标的时候老师会拿出来用的，
是时候的时候要设定一下，
对，因为我们刚开始说就是要学的长久嘛，
对，
可是我们自己想想看，其实学琴没有一个说哦你很棒，来很棒，老师说通过，然后下一件事情是什么，下一首，
对，
然后又重新再开始，然后又要找音，
对，
然后越来越难，就是越来越难，好不容易练好，
对，
然后又下一首，就是老师只有说哎，可以盖个章，小礼物吃，又是吃吃喝喝小礼物，然后来我们再来下一首，
可自己可能会遇到瓶颈、啊、
然后练完一本就
等等
哦耶，然后来下一本，就是这没有结束，哎、欸，你看我们每一个课业其实都有它终点的时候，
对，因为会面临到小六升国中，你会面临到选学区选学校，如何选一个你想要进的班，国中到高中你要面临会考，那高中到大学三年之后你要面临学测，就是它都是目标导向，
而且有个段落一个段落，
是，
可是钢琴就是没有，所以你必须是，我觉得是老师跟家长要给这个段落，就是说，哎，过一阵子我们觉得好像需要一些目标给小孩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试图加一些这些东西。
念书的这个学程很类似，就是它不会是每年每年很密集性的一直在发生，可是它必须要出现，
对，除非你是音乐班，一般我们就是像学校这样嘛，就是有期末考，
对
对，然后中间可能老师还会抽个什么东西，
是，然后又有每年的音乐会，
实习音乐会，毕业音乐会，如果我们的学生都用这个态度去准备钢琴也可以这样考啊，
是，当然也可以，对，我们带的学生呢大多数都是以不是科班为导向的，
对，就是，
对，通常科班为导向的学生都会占比是比较是少部分的少数比例的学生，假设 当你的目标不是在以科班导向的时候，其实你在整个学琴的态度上面，我觉得欣杰老师希望的这个细水长流啊，它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就是家长的一个沟通配合的角色会是占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
真的真的，就是当因为老师会有感，如果老师真的很用心在带这个小孩，他是有感受到说哎，他哪里卡关了，或是他现在需要什么，其实他可以跟家长沟通，那家长觉得说 OK 对，那老师可以慢下来，或是我们换换，因为其实音乐的风格很多，
对，曲风超多元的，
对，那可是曲风多元呢就是只能在音乐会上能用，如果你要去检定或是甚至是比赛，它其实还是有规范，当然比赛不能说有规范，但是能适合比赛的那些曲就是那一个类型，
是是，
对，那如果就是只有偏哎，我只要比赛或者我只要检定，我觉得会失去很多学其他有趣的东西的时间啊，或者是练习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呢所谓检定跟比赛两个在音乐项目上面的一个差异性是在于 台湾的音乐性的比赛的话呢，它比较是以年龄去做区分，你的年级通常就是一个年龄的区间去做这个区隔，所以它并不是去管你说，你今天学琴学了几年，比赛的竞争者们大家基本上就会跟我是同龄的一起去比赛。可是今天检定的时候呢，它就无关乎年龄，比较关乎的就是你的学琴的这个琴龄，因为老师会去看你现在的程度适合检定几级的程度，无关乎他们的年纪，是跟他们学琴的程度比较有相关联。欣姐老师所提到的不要单纯只为了这个为导向，其实是因为呢，特别像比赛的话，就像欣姐老师提到说，在选曲上面会有我们大家比赛的时候，你就是在那三四分钟内你会要能够脱颖而出。
以我自己在准备小孩的比赛，我会知道这个小孩的优点是什么，
是
缺点是什么，一定是想办法找就是适合他就是展现的曲子，
最有优势的曲子去展现。
那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就是
他一定会比较挑战，
对，然后他缺陷的地方其实都没有救到，都没有在练嘛，
是，那又加上会因为比赛曲通常都比较长，
没错，
真的
就会比较难一点点，
会真的比较挑战一些。那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在上课练琴的时间呢，上课时间就是那样，练琴时间其实也就那样，可这时候就会发生什么，因为我们这样这个时候老师就会变成他要取舍，可能平常的时候我们也许一个学生他也许是弹三本谱到五本谱之间的这个数量，可是当要准备比赛的时候，可能就会一开始在准备的时候就会变成只剩下比赛曲和一本谱或是和两本谱这样子，再到后面呢就只剩比赛曲，就是那一首，半年你就都在跟那一首曲子相处，会失去掉很多沿途上美好的风光。
没错，而且就是这边我觉得要分享的是，这也是就是带了几个小孩去比赛的心得，大部分当然我们都还是结果论嘛，因为去比赛都是结果论，但是其实有时候家长们其实需要去探讨的是，这首曲子这个学生准备了多久，
是
他有多少的程度，多少部分，比方说读谱算拍子啊，还是弹奏的方法，有乐句等等，有多少是他自己可以解决的，
对，
有多少其实是老师给的或是家长帮忙放进去的，
是，
我觉得那个是那个才是他的真实力。
对，
那每一次的比赛应该就是曲子虽然越来越难，但是他应该要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他可以掌控的，甚至有些老师是就是一句一句模仿进去，
那个其实会有点像是硬背起来，
对对对对，
去硬记起来，那这些其实比较不是真功夫啦，老实说，
对，但是就是有时候出去的表现是很棒的，
可是这就是我们所谓在讲的匠气，
对，
他的匠气因为比较不是属于浑然天成，
对，就是总有一天，就是虽然说我们说学琴要学长久，但总有一天他必须要自己面对一首他想要的曲子，
是，
就是他没有老师了，
对，他可以拿到谱，那谱当然不要到太难的状态，他可以用试谱的方式他自己摸索一下，还可以弹出六七成，让他有个样子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一个成就感很大的一个来源，
而且那才是跟他一辈子的东西。
是，
再说回来就是家长都是要否就是学兴趣这样，
嗯，
那这才是他的兴趣嘛，就是可以一直然后一直一直这样，
对，
到长大，然后甚至他以后可以跟朋友就像刚刚 Paul 讲，就是可以跟朋友讨论音乐，然后甚至可以
分享，
合奏，
是，
有一些家长会钢琴的，像我就会让他们去做亲子联弹，
没错，
就那感觉
很棒，就是妈妈可以跟女儿或妈妈跟儿子一起四手联弹，
对，
爸爸也可以跟小孩一起四手联弹，那个都是一些亲子之间很好的互动。
而且就是在讲回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啊，爸爸妈妈会一点音乐，小孩子学的非常久，共同的语言，因为爸爸妈妈吃过苦，就知道练琴有多苦，就会说哎，对对对，这很难，爸爸知道，那妈妈知道，就我们给你一点时间或是什么，有时候会是爸爸妈妈不懂，所以他不知道小朋友的结卡在哪里，这是比较辛苦的地方，我觉得
是，其实这个时候对，就是我们老师的立场会比较希望能够跟家长有非常良好的一个沟通跟互动，
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以现在我们都带的是比较偏小年纪小的小孩，
是，这样才能够去突破这个所谓的瓶颈。
对，
对，那因为今天这个是我们的上集，欣姐老师呢分享了一个他私藏的歌单，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趣，这里面呢包罗万象，它包了所有的经典钢琴名曲，大家所耳熟能详的有贝多芬啊、莫扎特啊，还有包含一些比较浪漫乐派名曲，也许你的孩子有弹过这些曲子，可能是简易版或者是原本的版本， 也可以参考看看说对于孩子正在学习的阶段，如果是在初阶或是中阶的阶段、嗯、这个里面是不是有非常多是欣杰老师也喜欢的曲子
啊？对啊，当然是咯。
对对对，所以里面刚好就是分享给大家，它有一个长达已经大概已经超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听一听、okay. 不管是开车的时候啊、嗯、或者是读书在做工作的时候纯放着当 BGM 也非常适合。那如果当成是希望说哎，有点想说哎，我最近孩子好像可以弹一点不一样的曲子的话，也可以听听里面的曲目，也许可以跟你们的老师讨论看看，因为欣杰老师觉得这是蛮适合初中阶的钢琴阶段的孩子，对吗？
哦，对，我觉得多听他们就会有共鸣，就像哎，我们听到流行曲周杰伦的歌，然后就会知道哦，这是什么歌。可是比较多小学琴的小孩是比较缺乏听这一部分、嗯、这可能我们下次再来聊，就是练琴啊之类的。
就是今天呢，因为我又很怕剪到天荒地老，所以我们呢这一集呢泡泡特别就是会要分上下两集，下一集的话呢会跟大家再继续探讨，也去聊聊关于练琴这件事。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也非常欢迎可以到 IG 上面留言，或是直接留言在 Podcast， 我们都会回复给大家。非常感谢欣杰老师来到 Juke Boss 酒客泡一下，我们下集再见咯，
谢谢，拜拜
拜拜。